球上面是一小步，但是对整个的人类是一大步。的确，他穿着太空衣在月球上面行，留下人类第一个的脚印，那一步是很小的。但是人类在一路发射很多的太空船环绕地球，后来环绕月球，以至呢人类开始在太空呢可以呢是飘游，以至到第一个的人类能够踏足在月球上面，的确是一件很漫长的路。在教会发展的历史里面，都有一间的教会在整个宣教历史上面行了一小步，但是却是对整个基督教向外的扩展成为一大步，扭转了整个基督教发展的方向。有一位很出名教会历史的学者叫做莱德里 Lazarus， 他曾经作过七大本关于基督教扩展的历史。有人问莱德里博士一个的问题，他说在你研究教会历史这么久时间的里面，你印象最深刻，你认为最有价值，是对整个基督教宣教最有贡献的，是哪一个的事件，是哪一间教会？这位莱德里博士他毫无犹豫的就回答，他说根据我研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当时有一间的教会是改变了整个基督教宣教的历史，一间的教会就是安提柯的教会。没错，在教会早期发展的时候是有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正式将这个的福音向其他的外族人，向以色列以外的地方传开的，乃是安提柯的教会。在出年我们的教会就庆祝我们教会已经在香港成立了90年，我们教会已经90岁。如果你问我，你说牧师啊，教会已经90周年，前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会从心里面向各位说，我是何等的期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学校安提柯教会的榜样，成为一间向外扩展的教会。所以今朝好想同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一下，安提柯的教会留下了7个榜样让我们来到去学习。请大家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先看19和20节，看看这间教会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这间教会能够成为历史上面一间很重要的教会，去扭转了改变了整个宣教的历史。我们先看11章19、20节，他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这间教会第一个的特征，它是一间特破传统的教会。教会有很多的传统，教会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安提柯的教会是一间很有突破性的教会。过去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传福音呢就向犹太人传，那些希列人那些呢不是犹太人，我们呢慢一步啦，何必咁快向他们传，都还有很多犹太人未听过耶稣啊。所以他们往往传福音的时候，好以自己的民族为主体，好以自己的民族为本位，于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是关心那些犹太人。但是安提柯的教会非常之的大胆，他们说我们传福音为什么单单向犹太人传呢？我们应该向其他的人都来到去传扬。往往我们中国人都很自然有一个的感觉， 我哋梗係要向中國人傳福音。你睇下，單單喺香港仲有咁多人未聽過耶穌。再望下我哋嘅大陸，而家中國差唔多有11億嘅人口，11億嘅人口聽過耶穌嘅有幾多？原來喺整個嘅海外，中國人超過5000萬，喺台灣已經有2000萬中國。呢5000萬中國人喺邊度聽到福音？所以我哋中國人嘅教會，我哋中國嘅基督徒，好似我哋自己都一個好深切嘅負擔，向我哋自己嘅同胞傳福音，係我哋好重要嘅使命。但各位，讓我哋都喺觀念上面需要有突破。除咗向中國人傳福音係我哋教會嘅責任之外，岂唔係向非洲人、向日本人、向南美洲嘅巴西人、向其他地區嘅人傳福音，都係我哋嘅責任。如果我哋單單只係關心中國人係咪得救，福音恐怕好難喺短期內能夠傳遍整個嘅世界。除非我哋喺觀念上面有一個嘅突破，話整個世界就我哋關心嘅對象。今日全世界嚟講，大概仲有 50%， 即係一半嘅人，佢哋係冇辦法聽到福音。除非你同埋我作為基督徒，係願意跨越文化、跨越種族嘅限制，向佢哋嚟到去傳福音。安提柯嘅教会第一样嘢俾我哋睇见嘅系观念上面嘅突破。第二样，呢间教会系一间充满动力嘅教会。请我哋再睇翻第20节，呢度描写话嗰间教会其中一个嘅特色，佢话内中有居比路，居比路就系今日嘅塞浦路斯啊 ，Cyprus 呢个地方，古利奈人，古利奈咧就当时北非嘅一個國家，即係非洲人同埋啲塞浦路斯人，佢哋到咗安提柯就向希利利人傳講主耶穌。好特別，路加咧係一位歷史學者，路加作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傳，可以表現出佢對歷史非常之有深刻嘅研究。有好多研究使徒行傳嘅人就話：點解路加呢度唔寫低啲名字？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哪些是领袖？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哪几个呢是带领这间教会呢成为一间向外扩展的教会？结果大家查来查去，为什么老家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忽略啊，还是没有将这些人的人名写出？原来在第20节这里是提了一批无名的英雄。原来教会里面是很需要一批无名的英雄，当时冇记低佢哋嘅名字，但系佢哋就系塞浦路斯人同埋古利奈人。呢一啲嘅基督徒系一群有热诚，系一群充满活力嘅基督徒。佢哋系何等乐意将福音嘅嚟到去传开。今日我哋教会里边有冇咁样嘅动力咧？肯传福音嘅会友有几多？我哋中间肯参与去做福音工作、報道工作的人有幾多？教會是需要充滿動力。當時那一間安提柯的教會是很活潑的，他們裡面充滿了傳福音的熱誠，他們很願意來到去工作。請我們再看第26節，他說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柯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柯起手。今日大家都叫自己做基督徒，基督徒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呢？原來是由安提柯教會帶頭。基督徒其實是一個花名，一個呢諷刺或者讥笑別人的名字，就說你這班人呢成日话自己跟耶稣，成日咧口里边就提住耶稣，成日就话咧啊，我哋咧系信服耶稣，所以人哋咧就话你呢一小撮人咧系一个小群体，
口又讲耶稣，又成日咧传耶稣，又成日话自己咧跟耶稣。啊，于是咧就叫你哋呢群咧系啊耶稣嗰群人啦，咁就成为 Christian 基督徒呢个名。原来当时呢一间嘅教会，佢哋咧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原来呢一间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以耶稣基督为荣，佢哋口讲耶稣，佢哋生活以耶稣为准则，佢哋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所以以致佢哋有呢一个嘅花名，以致有一个称号，就话系基督徒。今日人哋见到我哋，见到我哋嘅教会，感唔感觉到我哋呢间嘅教会就以耶稣基督为主？感唔感觉到我哋呢间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都系好热诚、好有活力嘅、充满动力嘅，嚟到将呢一位嘅耶稣介绍俾人？安提柯嘅教会点解能够成功？因为教会里边充满呢一个嘅动力。第三，呢一间嘅教会系一间发掘人才嘅教会。请我哋嚟睇下当时佢哋咧开始传讲耶稣有啲咩效果。第21节，佢话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嘅人就好多。当教会一路开始报道嘅时候，信嘅人就好多。第22节，他说这个风声呢就传回去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呢就要派一个人巴拿巴出来走到安提柯。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原来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说安提柯教会很兴旺，于是他们马上打发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就是巴拿巴。有一位解经家，他叫巴拿巴，是一个心胸最广阔的人。因为他去到安提柯的时候，发觉真的这间教会很有活力，很有动力，哇，吸引很多人来信主。于是这个巴拿巴他不会因为这样来到制止他们，或者很妒忌他们，他就觉得神的恩典真的与这间教会同在。他于是马上要想，这间教会一定要扩展。当教会扩展的时候需要人才，哪个人可以来这间教会？这间教会需要领袖，哪个可以在这间教会里面做领袖？这间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很杰出的人，能够呢将来呢成为推动这间教会向前的一些的人呢？这个巴拿巴很留心在这里问。巴拿巴马上联想起一个人，哪个人最啱来这间教会呢？保罗。巴拿巴即刻想起保罗。为什么巴拿巴会想起保罗？保罗大家都知道，过去他的名字就是迪达基督徒，他在大马色已经拿到文书是要去拉基督徒，但是后来竟然间听讲话他信了耶稣。有没有搞错？保罗都信了耶稣，真定假的？他会不会假冒的？他会不会呢是做内奸啊，入了来教会呢就拉啲基督徒？没有人肯信保罗，唯有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接待保罗。后来保罗就回去他自己的故乡大数，就隐居。保罗一路没有再出现，哪一个人一手提拔保罗？是巴拿巴。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巴拿巴这个心胸广阔的人，我想整个教会的历史都可能改写。由于巴拿巴他很有眼光，他好睇到在教会里面需要培养人才。圣经怎么讲呢？他亲自去到大数保罗的乡下那里，将保罗带来安提柯。我们继续看下去。第25节，他说他又往大数去找素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好需要人才。为什么我们这么大间教会到现在我们只是得一个宣教士？有时我都问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宣教士。我们需要发掘人才，有时可能我们需要鼓励一些的青年人，你去吧，你去到海外做宣教士吧，你去到福音有需要的地方，
喺嗰度传福音。我哋教会如果需要向外扩展，我哋需要物色好多嘅人才，挖掘好多嘅人才，就正如好似巴拿巴佢亲自揾到保罗出嚟一样，将保罗请嚟安提柯，将好重要嘅工作交托俾，以至后来安提柯嘅教会就差派保罗成为第一个海外嘅宣教使者。我哋教会嘅人才喺边度？各位亲爱嘅基督徒，你愿唔愿意为福音嘅缘故奉献你嘅一生为主工作？我哋需要接受挑战，我哋需要睇见我哋教会中间有人出嚟，佢哋系能够被主使用。第四，依间安提柯嘅教会系注重教导嘅教会。我哋头先已经睇见啦，第二十三节嗰度点样讲？佢话当巴拿巴去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嘅恩就欢喜，但系巴拿巴有一个嘅积分，佢劝勉众人。巴拿巴可能咧好能够讲解圣经，佢就立定心志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住。点解安提柯嘅教会能够咁努力向外扩展？因为依间教会有好嘅质素。一间教会如果普通每一个嘅会友都好熟圣经，如果每一个嘅会友都喺主嘅面前系恒久靠主坚定嘅信心，能够常常依靠神，我谂依间教会一定咧个质素好提高。安提柯嘅教会点解能够成为向外扩展嘅教会？因为每一个会友都好勤力读圣经，都对真理有深刻嘅认识。所以当教会要推展乜嘢嘅工作，当教会有啲咩大嘅计划嘅时候，会有一呼百应。今日我哋嘅教会必须要加强培育，让我哋能够成为一间系主教导我哋每一个信徒都系成长嘅教会。唔单止巴拿巴教佢哋，我哋睇下巴拿巴揾到扫罗之后，揾到保罗之后，佢做咩事？廿六节。他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原来巴拿巴一找到保罗，不是说保罗你就做宣教士你出去，原来巴拿巴和保罗在教会里面讲解圣经教训人，教了足足一年的时间。这一间的教会很重视教导，这一间的教会很重视真。我是多么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都重视真理，你重视读圣经，于是教会很自然各方面的条件就具备了，我们这间的教会就可以向神求大事，为神作更大的事。我们今天必须要建立好我们的基础，注重教导。然后第五，安提柯的教会是一间对外关怀的教会。请我们由第二十七节开始看起。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他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了格鲁雕的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原来过了一些的时间，就有几个人来到这间教会，其中有一位先知就讲一个预言，他说过没几年整个罗马帝国就会有饥荒。路加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要印证这件事，所以后面就写了一个注脚，就说那件事到了格鲁雕这个罗马总督的时候就真的实现。原来当时有好多嘅地方粮食失收，于是呢啲粮食嘅价钱就好贵， 特别有好多地方根本买唔到嘢食。呢一间嘅教会系一间愿意向外关怀嘅教会。当佢哋听见四周围有饥荒嘅消息，佢哋唔系话啊，我哋喺安提柯好好，我哋喺安提柯好舒服，我哋咧喺度顾住自己。佢哋真系愿意将佢哋嘅爱心，将佢哋嘅关怀，系透过佢哋嘅教会，系传递开去。安提柯呢一个嘅城市，当时系全个罗马帝国第三大都市。当然罗马帝国最出名的都市，最大的都市就是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在罗马帝国里面第二大都市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个大学城，因为那里有大学有图书馆，是一个很多知识分子在那里住的一个城市。然后轮到第三大城市就是安提柯，安提柯是一个商业非常之发达的城市，所以我想安提柯他们有资源，他们呢很有钱，他们呢可以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当他们听见说普世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一间的教会就成为一间向外关怀的教会。他们真的呢愿意将他们的爱心呢是传递出去。各位，我相信香港都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今天神比香港很丰富，我想我们的教会也都是一间神很赐福的教会。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在四周围有很多的需要？刚才我已经讲过，今天在世界上面超过有一半的人口，他们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在这一半的人未听到福音里面，有五大群体是很多研究宣教学的人都共同认同。第一个最难向他们传福音的群体是回教徒。今天全世界的回教徒有九亿人，占全世界人口 18%。 在这九亿的回教徒里面，有36个国家都是以回教为国教，差不多可以说在这36个国家里面是很难很难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再有44个国家是以回教为主的国家，这一些都是很关闭的国家，很难向他们传福音。甚至在这些回教国家里面，基督徒的人数真的少少到不得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土耳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估下全个土耳其基督徒得几多个呢？他们说最乐观的估计，全个土耳其国家不超过60个基督徒。我们这里崇拜都成600人，多他们10倍，整个土耳其国家基督徒不超过60个人，他们怎能够做传福音工作？如果没有其他的教会，没有其他的基督徒的群体，没有其他的差会帮助他们将福音传遍整个天下，简直是幻想。但如果我们大家一起集中的力量，将福音愿意来到去传开的时候，让我们教会愿意奉献一些的钱，让我们教会愿意差派一些的人去到这些海外有需要的地方，福音才有可能传遍天下。第一个最难的群体是回教徒，第二个最难的群体是印度教徒。全世界的印度教徒有7亿人，占全世界的人口 13%。 这些印度教徒也是很难听到福音。第三是佛教徒，估计现在在世界大概有3亿2千万的佛教徒，他们又是很难接触福音。然后第四是华人，第五是现今在世界上面还有一些的部落民族，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华人和部落民族是今天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哪一个关怀这些人？哪个愿意去将福音来到传给他？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差会、差派，很多的宣教士用不同的形式。如果有些国家是封闭的，
佢唔歡迎宣教士入去，
佢可能以專業人士嘅身份或者入去做生意，
嘗試用各種唔同嘅方式，
為著就係要叫福音能夠臨到呢啲從來未聽過耶穌、從來未知道救恩嘅人。求主幫助我哋，安提柯嘅教會係一個向外關懷嘅教會。今日我哋教會可唔可以同樣係能夠成為一個向外擴展嘅教會？
第六，安提柯教會嘅特色，佢哋係有具體行動嘅教會。
頭先講過，當佢哋聽見話天下間將有大饑荒，佢哋馬上咧就籌錢啦。我哋再睇第29節，佢哋點樣籌法呢？
於是門徒定義，就話佢哋教會可能開一個會友大會，大家一齊定義就捐錢啦，係照各人嘅力量捐錢，
各盡佢嘅本分。一啲可能比較有力啲嘅，就出多啲力咯。你冇咁有力嘅，咪但係就按你嘅本分，
按你所領受嘅感動。於是以一間嘅教會成為有具體行動嘅教會。
佢哋唔係話：哎呀，我哋為普天下你要祈禱啦。有多時候我哋基督徒都會話：哎呀，我哋為全世界未信耶穌嘅人祈禱，我哋為普世福音需要祈禱。但除咗禱告之外，除咗嗌一啲嘅口號之外，我哋好需要係化為實際嘅行動。安提柯嘅教會是一間有行動的教會，各人就努力地將他們的錢捐出來，於是收集在一起，就交給保羅和巴拿巴親自將那些錢帶去有需要的地方。具體行動。最後第七樣，
一間安提柯的教會是聖靈引導的教會。聖靈教見到後面第13章第一到第三節，我們再看多一段聖經節，13章一至三節。聖經說，在安提柯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傑的西面。尼傑就是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可能生得很黑的西面。另外就是古利奈人路球，咁頭先講過古利奈就是北非嘅地方，所以呢個路球好明顯係一個北非人，一個非洲人，就與分封之王希律同樣嘅馬念。咁呢度馬念嘅背景又講咗出嚟，證明佢係一位貴族，或者就算唔係貴族呢，都可能有啲貴族血統，或者同貴族好有交往嘅一個嘅人。然後掃羅，原來這裡提到在安提柯的教會有五個很主要的人物，這五個人物都是不同種族、不同背景、不同的身份，但是聖靈很奇妙地將他們組合在一起。聖經繼續怎樣說呢？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就說了，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
原来这间的教会
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他们，让他们彼此有一个同一的感受，就说我们要做海外宣教的工作，我们要去差人出去支持他们。
神的工作几咁奇妙，在这五位教会的领袖，在这五位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动工。
这一间的教会是一间重视祷告的教会，因为在祷告里面能够清楚知道圣灵的引导。于是这间教会就信服圣灵的引导为主工作。
我们感谢神，由於有安提柯的教會，整個使徒行傳由第11章開始就改變。
本來一路以來當時的教會，特別是耶路撒冷的教會，只是集中向猶太人傳福音，
但是神興起一間向外擴展的教會，就將整個宣教的歷史改成。保羅開始出去出面傳福音，有第一次旅程， 第二次旅程，第三次的出外布道，于是福音就由中东的地方一路扩展去小亚细亚，一路扩展去到欧洲，于是福音就是这样向整个世界传开。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我们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出年就是90年，我们迎接一个新的年代，我们成为一间向外扩展的教会。安提柯留下7的榜样，他们是突破传统的教会，他们是充满动力的教会，他们是发掘人才的教会，他们是注重教导的教会，他们是对外关怀的教会，他们是具体行动的教会，他们是圣灵引导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查考安提柯教会的事迹，叫我们能够深受感动，看见当日圣灵如何使用这间的教会，感动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同心为神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说话，以致我们在筹备庆祝我们教会9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同样愿意教会是掀开历史新的一页，让我们愿意往普天下去。特别当我们看见在现在这个世代，仍然超过一半世界上的人口，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谁能够将你的救恩带给他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整间的教会都看见这个的现象，让我们愿意对你说，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求主让我们的教会学校安提柯的榜样，求主继续在前面拖带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